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要上子官讲句关于正残邪残的讨论。那正残邪讨论呢，因为之前我们上了什么叫做正定，什么是正位，然后又有同学说，那既然叫子官讲，记什么都在讲定啊，所以就问了一个问题。那我把这个问题呢答出来。好，答出来后请大家看一下，他连问题总共是两个，两个里面实际上可以分为四个，四个可以再分为无限格，他的问题是，所以我现在请他自己来说哈。第一个问题是子和定的定义是什么，关系如何，区别如何。第二个观和定，所以就是子观跟定的问题啦。哎，那我想先问你啊，你想要问的子是什么样的子？
对，我们一般讲的子就是专注于静。
一般是谁的说法？
一般课堂上的说法。
谁呀？我的课堂就不会是这样子讲。我算不算一般？我的课开很多了，我在基金会的课应该算大比例的，对不对？
这点是我的误会，因为我是第一次上老师的课，所以我没有。
没有，一般是谁？
那我讲，我过去了解，只是就是说心注意静，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讲止观，那个应该观是从哪里开始？是不是说专注于静的话，还可以再观呢、啊？这是我第一个问题。那第二点的话，就是说你定要从哪里来的？定不会说从我们看书就可以定下来，不是。照我的了解，是应该从止开始才能够入定。那我们在课堂上，因这个止观的课程是应该从止再入定再入观，或者是从止再入观再入定，我不晓得，这我不太清楚的。所以我说，请法师能不能说，考虑到像新学生像我这样的话，
等一下，我现在叫你阐释题目。
好，那我就说止，这我说。既然我这样问题，我就想知道说子的定义是什么，定的定义是什么。那这个是我不太了解的，因为子我就刚才我的了解是专注于静，那定的话是不是专注于静，这个我不太清楚，所以我想请老师给我那个解释一下。接着呢，就是说他子跟定的
区，等一下我跟你们重复一下他说的话，你们听一下，老师给我解释一下，能不能麻烦老师给说一下？能不能麻烦老师解释一下？老师给我解释一下。
抱歉，这一点是我的错误。那第二点就是止和定的关系又如何呢？就是像我刚才讲说，我的了解是定应该从止开始，那这两个关系的应该直到什么程度才算定？这是我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说，那止跟定的话，有人说在定中可以观到什么东西，有人认为说止中可以观到什么东西，我不了解到底止跟定观的话有什么区别在哪里。好，这是说止跟定的问题。接着呢，就观和定有同样的问题。
你这些问题上面没写，我现在是叫你解释这两个题目，你讲的都不是这两个题目啊。你现在讲的不是这两个题目啊，这你现在题目你讲了就是观，你只当观既然是止于定，那你又如何做观？这个题目里面没有啊，你这里面只有止和定的关系，观和定的关系，没有止跟观的关系啊，你没有问啊。
对，我刚才就是没有在题目，但是就是我的不懂，所以说我提出这个问题。
没有，我现在只请你上来做一件事，先把这两个题目解释给所有班上同学听，你要问的重点在哪里，所以你不要再扯出新的题目，先做这么一件事，然后之后我们再做别的事，因为现在他们还没听懂你要解释这两个题目的重点在哪里，你要问的就你又扯出新的，那大家还没听清楚你原来要问的啊，我也还不知道你到底要问什么，就你又扯出新的啊。
据我的了解是定是从止开始修出来的啊，但是我不了解应该止修到什么程度才算定，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从这个问题衍生出来，关系又如何区分？
第一个问题就你的，他第一个，我现在先照他说的说一次，我们要先确认彼此的认知。他说他认为止而后产生定，然后他要问的是我的止往上爬要到什么程度，我才可以称为定。第一个问题，
对，是这是什么的问题？
好，那第一个问题确定都这样了哈，你没有问什么了吧？就这个问题。好，第二个，
第二个就在进就我们讲到止观，那 关的话应该从哪里关，是不是说不要修，
等一下，你第二个问题写的是
关和定的同样的关系跟区别又如何，我就是说就跟上面的问题一样，
不一样啊，你第二个问题再来一次，
关和定的关系又如何，
对，然后你要问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什么样的角度来看的关系，
这我们说关是应该从止中关还是定中关，
所以你现在问题是我在定里面蓝色，你现在问的是这个，就是我在止里面去做观还是我在定里面去做观，
对，就是
第二个问题只问这个，现在不要再讲了，你麦克风放下，我们现在就是一步一步要来嘛，对不对，你们做事情你们不觉得事情一定要一步一步厘清，你不能这个问题还没厘清就扯出很多问题，然后到最后你回他问题的时候你再回这两个，他再扯第三个问题，你永远打不到他的问题，他也永远不知道他在回答第三第四第五第六个问题，这变得永远没有交集啊，所以你现在问一跟二就是一跟二，就不要扯出三四五六，像你看第一趟我们讲我们全部人都傻眼，你们没有听懂对不对，对他们全部，你们看他们表情就是一片越听越灰，整个都傻逼啦，因为他们在看这两个，然后你一直不讲这两个，他们听不到他们都要听的，所以我们现在就一次一步一个来，然后我在讲这两个的时候你就不要再扯别的东西进来，因为我会说这两个不合理，然后这两个不合理完后你可能就告诉我说那是怎么样才合理，那这个东西不是我们先一二跟二不成立我们再来处理其他的嘛，那先知道一跟二为什么不成立，搞不好其他都永远不是问题啦，有时候当你认为它有问题是因为你没办法把前面先给确定下来，当你说它不成立的时候我会急于辩驳，正常我遇到选手这样会急于反驳，那急于反驳了以后他没在听你说不成立的理由，像今天下午我们都知道你要问什么，因为你对三四的 definition 有问题，可是你一直在跟我讲你要乘以三，我一直跟你讲你不要算，可是你一直没办法回来，可是问题是我根本不知道你要问什么，可是我很残忍我会继续情愿骂他也不回答他下午哭了一堂课整整一个小时多哎，所以现在晚上一样，就是当我在说他不成立的时候你会挫折，因为你在前面铺述这么多然后大家都听到你在说的，可是问题是当我们一说出它的定义不是这样的时候你会急于反驳，可是当你弄清楚它不成立的理由以后你会发现可能其他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就不要急于反驳，懂了吗，他今天有多生气啊，我是要确定我算的六乘三乘二乘三是不是一零八，我说你回去算你干嘛在这里算给我们听，他说他应该很客气来跟我讲说老师那我想要问的这个东西到底在修行上的意义，我就马上回答得很 happy， 他就跟我讲说他要算给我听，我上课听你加减乘除嘞，来第一个先看他黑色的部分，他黑色的部分是只修到一个程度以后变成定吗，基本上呢只修到一个程度会成定，观修到一个程度也会成定，定呢跟止观这时候它事实上是像它对于禅啊定啊止观来说会有疑惑，这部分在四禅波罗蜜一开始的时候，它四禅波罗蜜整本书是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那在一开头这个整个题目呢我要先稍微提一下，因为一般同学都会误会它整个是四然后是禅波罗蜜嘛，然后次第法门，它大概整个题目你要分三个阶段来看，这种主题是这个是大范围禅波罗蜜，然后禅波罗蜜里面有分圆顿法门跟次第法门，然后它是在解释大范围里面的小众就是次第法门，所以你讲它是四禅是不对的，四禅不能够完全的代表它，所以你在看古代的人在简称这一本书都会说次第法门或次第书或请见次第子观，所以一般古代，但是现在人都说叫四禅，可是古代你看古代那些大人那些大德在写书他们都叫他次第，因为他的重点他真的直接讲的是在他们在讲圆顿没有，所以他们讲四禅变成是不贴切，然后他在讲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这一本书里面，他在讲次第法门里面有分慧行跟行行，他在讲的重点是在行行的部分，所以这本书你要记得它是在讲的是次第法门，好，你不要以后再简称它是四禅比较不贴切，那 开头的时候，他还没进入赤地之前，他有先解释禅这个东西，就是我现在弘框禅波罗蜜的这件事。那在解释禅波罗蜜这个禅的时候呢，他不是针对我们一般的普通邪禅都有解释，没有，他针对就是正确的是禅波罗蜜，能够到彼岸的那个禅法。所以这边呢，各位就可以看到说，像你现在听到我们禅次第法门，次第法门它是止观嘛，这个大家有没有疑惑？没有哦。所以说我现在把止观先合起来说，先假设我们就把它合起来说。那合起来说的时候，这一些现在各位看到最左边的这个蓝位全部的都是止观法门，都是止观法门，哦，都是止观法门。那当中可以称作禅的，只有他现在打勾的有三个，可以称作定的有四个，有三昧的有三个，称为波罗蜜的只有下面两个。这定义他就先把你先圈出来，圈完以后你就会发现谁的范围最广，止观的范围最大，止观的范围最大。然后讲完之后，他后面呢说他称他为定之后，其他没有把他称为像这个背舌啊、肾处啊、六通四变，就是我们最后会行的部分四变，会行的部分四变。那像这一类，他没有把它勾出来，在定里面没有把它勾，甚至像这个有觉有观啊，他只勾在三昧这里面。可是问题是，有觉有观跟无，然后另外一个叫做那个无觉无观，它放在哪里？它并没放。因为无觉观的范围比较广，从那个二禅以上一路上去，所以它只有放无色界定、味道地定。好，那这两个它把它放在定，可问一下你，可是你初禅有没有初禅定？有没有？所以说它这个地方它在定跟三昧跟波罗蜜的定义，跟我们一般脑袋里面想的定，你有发现现在就不一样了。所以定的定义啊很多，你要先去挑它的定义出来，才可以知道你现在在问的说，你说有止然后会进入定。哎，来移民回来这个图，这刚才你打的那一个。所以你现在说止会到定，你的定绝对不是我们一般禅修上讲的定。你的定呢，我猜啦，对不对？我们在说你的定可能只是就是我好像有那么一点点清安，可能连那个味道地定或者初心定都没有，就是我有那么一点清安，你就觉得它就是属于定。所以这样的一个定，事实上不是学术上的定，是我们感受上的定。那这样一个感受上的定，就变成每个人都不一样啦。那就我就基本上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比较不太可能会去成立了。对，因为感受上的东西它并不是一个架构性的学术性的，它只是一个感受起来，它可能还够不上初心住啊。那初心住、细心住之后才欲界定嘛。那如果连初心住都我们还没有够上，只是一个感受上比较，就像你就放空，你也会觉得很清安。实际上很容易，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学这个东西啊，不一定要那么难。如果你不介意学最简单的操作方法，控制身体的操作方法，叫密腹式呼吸，然后加上下足安心，十分钟你就与累死，完全就你可以达到清安，而且脑内啡会开始分泌。问题是他，我以后可以带你们啊，你们跟着 follow 我的呼吸，然后我会先跟你的呼吸跑。跟到一个阶段之后，我就可以操纵你的呼吸，加上你愿意跟着我，之后没多久我们就很快就可以捋类似下，那是很容易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这么多一群人，现在比较多人比较难，如果是小餐里面十个人以内啊，我很快就可以挑出几个比较呼吸属于强势的人。你们呼吸会有强势跟弱势，有的呼吸很慢会跟别人跑，有的呼吸他永远不会跟别人跑，你会看到他们有没有干扰波。看好以后你就挑这两个人，然后再去把自己的节奏，假设我现在带的人我的节奏调成跟他一样，你们没有调过你自己，你说你很难，可是我们常常在调的，我可以去调成跟你一样。当我把我自己调成跟你一个呼吸之后，我又全部的放松，因为我们学过放松，所以我放松的很快，而你还没放松，可是我跟你一样。请问这时候谁像海绵？我还是他？我。所以说我像海绵，他会被我吸引。这时候呢，我再来调整我的呼吸， 它会不自觉就变成跟着我的呼吸跑。然后当我在操作进入我的在操作我的那个肌肉的时候，甚至我们的那身那个放松状态，你们就会全部就会跟上来了。可是问题是当你出去后你自己要操作之后，你会有问题啊。所以你们说那个会不会很难？不会啊，那个我们学这种技巧就很容易啊。所以你们说到有些地方就说哦，那禅坐好棒，你现在全部follow跟着他跑，那个是一种技巧而已。对啊，我们都会啊。可是问题我不会，我对你这样的死，我不会对你们这样的死啊，因为这对你来说没有用啊。可是问题是我们在操作是很容易的。像那一天我在大拜法华忏啊，你会发现你们那个就是大家木鱼敲的或那种不合作不行，我就会去控制那个拍数跟呼吸。为什么？因为你只有这样子全场才会在一个 tempo 上面去跑，这个讲白了也是这样的操作方式而已。所以你的定就不是我们学术上的定哈，所以你第一个问题就被我打翻啦。那既然第一个问题不会有，你第二个问题就因为你是指当中的观，观定当中的观就不成立啦。然后你说的这个程度是感受性的，因此它不是我们可以讨论的，是个人感受性的嘛。好，这样子不就不好玩了，不好玩了哈。那我尝试把你的问题解释的比较有价值性一下试试看。就是那个我们把它跳回来，就是止观跟定，然后把它用比较普通性的说法，这三个呢先来谈定。定有一种比较动态性的说法，动词，我把定当动词来说的时候，它跟止的定义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你摄于一境而不散乱，就是动词性来讲，止就是定，定所对应的动词性事实上就是散嘛。然后定的动词，如果你去查它的定义，在动词性的定，就是你有办法摄于一境而不散乱，它就叫做定。所以当你只要安心下来，你摄于一境的时候，你不散乱，你自然身体里面就会觉得自在。因为我们这是人的很烦，人的反应，人会烦躁，人会不安，实际上就是因为它散乱。那这是动词。那我们现在来另外处理一个，就是那个属于空间性的，或者我们在讲就是有三界九地的那种操作性的定。操作性的定的话，有一个是属于在散中的定，散中的定。那还有一种是属于定当中的定，定地里面的定。散定当中的定呢，散地里面的定啊，就像什么，像那个初心住、细心住、欲界定，他们都还不构成非常完美的定。所以刚才我们那个勾四禅波罗蜜里面的时候，你会看到它里面定没有是欲界定嘛，没有，对不对？它没有，因为它本身还是散地里面的定，它只是相对于众生欲界众生的纷纷扰扰，它略可以称为它比较安定而已，但它还不构成真正的定地里面的定。那之所以它会称为它还有一些安定的话，是因为它基本上在见解上面的烦恼比较不会起，见解上面的烦恼比较不会起。那见解上的烦恼不会起有很多原因，有的是断惑嘛，断见惑。那有的是因为他的生活当中没有让他去触犯他的见解上的烦恼的情况出现。就像我们很多人都会为钱烦恼，但是一个人如果有钱有到他根本怎么样花都花不完，他会为钱烦恼吗？不会啦。所以就是有两种情况，一个是他断的烦恼，另外一种是说他的环境不会让他起这样的烦恼，有在这两类。好，那初心住呢，是说我对外面，这个时候就是很多可能你的子大概就是有点我外面的东西，我对他们就是进来里面要来干扰我，好像一层保护膜，他们不太可能会来干扰我，这就是大概是处于初心住，就是有外面的，我跟他好像有个保护膜，他外部干扰我。可是我们的内在会不会很想去攀援？会呀。假设今天我给你们一个课题，我之前有很多学生我都叫他去试，你们很容易嘛，在家里两天呢，从礼拜五晚上啊，就焚香祷告以后，就开始把窗帘都不准往外看，好，反正如果你怕也是会往外看，就把窗帘拉一拉起来，不准接电话，不准呢打电话，不准记笔记，什么都不准， 就是只准做一件事，就是观呼吸跟念佛。然后念佛呢，如果现在念的想睡觉，或念到这尊佛念到烦，没关系，八十八佛拿起来随便换，你再念哪一尊，你还可以抽签。反正就只能做念佛跟呼吸，然后还有吃三餐，不准做其他的杂事。就你会发现说这些事情都不会来干扰你，可是你的心却无法控制的，甚至想到很多好像觉得很重要不得不写的事情，然后我就跟你讲不准写，然后你就这时在挣扎，就没人看到我到底可不可以写。就是人会很难控制，所以说是一个是外面不会来，一般都会觉得说外面不来比较难，外面不来比较简单，之后是我的心不往外攀，这都还没到欲界定哎。可是问题是自说自上就达到你大概有你说的了，他的身体反应就已经很棒了，因为这已经到心理的反应了。那这时候的身体反应已经都能够持身非常的稳定，然后身体会放松很舒服了，已经很舒服，大概就是你刚才说的定。可是他连欲界定都还没到，因为他到这个层次已经谈的就是心理的，所以身体上面的东西很容易操控。就我跟你讲的，我可以跟着你们的呼吸跑，然后我就把你收摄，很可怕哎。然后呼吸还可以教你们，他们像你们一般的现在的呼吸都是学好像唱歌声乐的，都是吸气要肚子要怎么样，这里要，你们现在是鼓起来还是缩下去？你吸气，你自己手摸着啊，吸气啊，是鼓起来还是下去？鼓起来哦。可是如果你在打坐的时候，你吸气的时候，基本上这边不，然后你吐气呢，这边是吐气呢是鼓起来还是吐出去？啊？吐气？吐气？吐是鼓起来还是凹进去？你呢？你吐气是鼓起来嘛？他还比较正确。我跟你们说，代表他现在的这边是放松的，是符合禅坐的。符合禅坐的情况下，你去吐气的时候，你这个下腹部是凸起来的，只是你并不会这么明显，因为我们下腹，我们禅坐又会呼吸很缓慢。你们会鼓起来的，吐气会凹下去的，你要入禅定会很困难。你们就因为那个声乐，他教的是腹式呼吸嘛。可是我们天生下来的小孩子，你小时候你有发现，但你还没有学会腹式呼吸之后，你小时候你一定吸气的时候，你不觉得像是这样吗？我们小时候我们的人体天生下来是肺胸式呼吸的，所以你禅坐是回到人体最原始的状态。你们都不去做这个感受啊，所以叫你要去感受你的身体，你不要去照理论跑。你去感受你的身体之后，你就会发现原来你很多在打坐当中你的身体反应并不是现在医学上讲的，并不是人家在教你唱声乐，因为唱声乐跟你在打坐是不一样的，你会回到身体最原始的状态。那你看小孩子哦，你看小孩子，我讲说我常很喜欢注意小朋友，因为小朋友身上他有很多人最原始的状态，也许我都忘记了，可是我透过看小孩子，尤其喜欢去麦当劳看小孩子玩，因为小孩子会跳会喘会干嘛，你会注意他们的喘，他们的呼吸，他们怎么样去调整，然后那些东西就是我们可能随着年龄成长而后忘记的东西。所以你常常听我在讲小朋友，因为你要去注意小朋友身上，你会看到很多真正是原来的东西，然后我们才会发现原来为什么经理会这样讲，为什么我们现在不是理论不是，然后我就看小孩子，因为小孩子是中介者嘛，就是今年讲的我没办法去了解，那我现在医学上学的东西是我后天的，那我有很多东西已经被干扰被改变了，那我在看那些小孩子在玩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到他最原来还没有被改变的东西，然后去验证到底医学是我现在学的是对还是他是最原来的，这样理解吗？那你现在回头想嘛，你小时候刚开始在教你说深呼吸之后你们都怎么办，是不是像你刚才讲的这边会耐下去然后会收阔，有没有这样子？最开始，然后吐气的时候，你们就，然后这边就会鼓起来，有没有？陈茂雄啊，你忘了你小时候怎么？所以有时候发现小孩，我们会忘记，我们都会以为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有一些东西是最原来的，去感受看看。好啦，所以你现在很多问题，你这边问的问题很大，所以这散地当中的定，它 你现在问的问题是在连初心处都还没有，是一个身体感受的东西。因为我的身体感受放松，放松以后我的心里会觉得安定，你觉得只是这样的一个安定，而不是真正我们谈的禅定的定，只是一个安定。那这个安定有很多方法达到，包括不好的都可以达到，所以说不见得是止观，不见得是用止观。那我们止观比较强调的是属于一定要用观慧，观慧的部分。所以说如果你用的是观慧的部分，就像我刚才讲，你应该会很清楚的，我这个就是肚子因为是蛮清楚的嘛，如果你打坐你的呼吸应该很清楚啊，因为你打坐你的腰有没有挺得舒服，肚子有没有舒服，因为手就放在这啊，所以这个肚子应该是你很清楚知道它是吸是耐啊。那如果都刚好做都错，那你会觉得我就不太相信说你的安定会是真的很棒的安定，因为这是一个我可以推论的出来。以前我都还没有跟人家讲这个秘诀，因为我常常跟他说，他说我师父我真的做得很好，那我都会看他全身的反应，然后现在跟你们讲了以后我就又少一招了。那个真的这叫做逆腹式呼吸，你们现在学的叫做腹式呼吸嘛，唱歌的叫做腹式呼吸，那我们天生下来的叫做逆腹式呼吸，也就是所谓的胸式，这才是我们天生下来的。所以当我在跟你配合 tempo 的时候，我用逆腹式呼吸，而你用腹式呼吸，我调过来的我速度力，我为什么可以有掌控权？因为我是先天，也是后天，先天对后天影响很大。好，这就是一个 mega。再来第二个事情呢，我现在如果在禅坐，大概没有人敢来，想说你居然可以控制我们。那个很被控制，主要是不是有邪念的情况下，大部分都还好啊，帮助你了解一些感受嘛。但是如果说你遇到的人他是学会这个方法，因为这方法对我们一般法师们来说都蛮容易的。那如果他是要控制你的话，就可以让你觉得说你好像有一些很特别的专注，很特别的感应，哇，那你就会掏钱掏心掏肺。可是东西是明明就是很依离的事情。就只是说破不说破，我说破大概以后也不会没钱了。好，再来呢，定，你现在的定还有就是定地当中的定啊，这就比较不用谈了、啊、你现在这个下面这部分。那再一个就是你还有一个是大家会有误解的，就是我们在同一个层级的定，假设现在这个都是属于初禅定，初禅里面的上上品，这已经很小的范围嘛。那初禅里面上上品的时候，我这个范围这两条线当中，我都叫做是不是都是叫定？有没有退定？有没有退定？没有嘛，它是在定当中都在定嘛，有没有？可是你有没有听过挑柴运水无不是定？那我现在给你四个给你选项给你选，挑柴运水无不是定，甲乙丙丁，各位选哪一个？选甲的举手。挑柴运水无不是定，向下品是离欲界定最近的嘛，向下品是初禅最下面的那一个，挑柴运水无不是定，你认为是甲的举手，认为是乙的举手，认为是丙的举手，举高一点，认为是丁的，其他就是丁哦，那其他都要全部罚站哦，再一次机会哦，一定要选哦。甲挑柴运水又不是定的人举手，是假的举手。好，你也举哦，三个。是乙的举手，是丙的举手，举好举好举好。是丁的举手，所以苏玉郎、月历、卢西里，你们是丁啊，丁的要罚站哦，我跟你讲咯，所以还不敢选，还有人敢选丁吗？那你选的喽？
不知道，
我没有不知道，你一定要选啊！你一定要知道，你大概觉得最可能是哪一个嘛？这是测验自己啊，去想你觉得最可能是哪一个，不要马上就说不知道嘛。先从你最直觉，因为我们都会有讯息，我们的感受。要不然你平常读挑柴遇水不是定，你难道你怎么想这句话？你一定有个想法，你从这里面的想法去 focus 在哪一个区块，会以最合你原来的想法。 那如果这个选项都没有人选，我就不解释。如果有人选，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要解释它不合理的地方？所以我在问问题的时候，你不要紧张。我因为什么？我在讲课的时候，我要知道紧张气氛很简单。我呼吸变短，我讲话变快，我音调拉高，你们就会紧张。然后你说，老师，你应该呼吸放缓。我放缓，就算我讲再快，你们绝对不紧张。这都是你们都觉得很好玩，对不对？
没有，我都觉得很恐怖。
对啊，因为可是我跟你说，我不用对你恐怖，我只要呼吸变短一点，比我的讲话每个字再短一点，你们就会很紧张。然后我都很浅这样子呼，你们就会紧张，很奇怪。人就是这样被操纵的。挑财运人不是定是，假设他现在是出财的下下品，他是丙啊，他是丙，他并没有退定，可是你有说他出定，他有出定，有，他现在都在定啊，你都承认他是在这个大的绿色的定当中，可是呢，你他在定中哦，可是你又说这边叫做出定，可是他又在定当中。可是这边你就说他又叫做什么注定，可是他又在定当中又分注定出定啊，所以说你刚才问我那个定，我就说可能你对定的理解有一点疑惑，因为定还你看他都没有退定嘛，我们有四分定嘛，四分定就是有所谓的退定嘛，退定然后注定出定啊都有啊，然后还有进分啊，有进分注分退分啊，我们有分啊，还有达分，有这几个四分定有分，那南传讲五自在啊，所以不用问那么多嘛，就是定的问题我没有厘清。然后子跟官这个部分呢，又要谈哦，这大灾问。子跟官的话，有一种情况，有的人是第一种想说先子后官，第二种子官双晕，有没有听过？就从操作面来讲，我的看法，天台我的看法啦，我认为天台的看法是子官双晕。当你在第一刹那，你想要开始用方法之前，你那一刹那叫做子，那一刹那过完之后都是子官双晕，因为你有没有用方法，你就在官啦、啊。你有没有把方法用到在子事上，这件事情就是在官。然后子是指你那个状态，官是指你在选方法。像那个选择方法精进不懈，你在当中得到禅定法喜，这都属于观的范围。那你让自己能够细心一处，你愿意把那个身体的粗重去除掉，这是除嘛。可是你在得到身体的法喜清安，就算是观啊。所以子跟观是不是双运？所以他的子观他会认为说先子后观，那是因为他们只看到单方面的操作。如果你把它整个运作逻辑全部拆开来，从这七个面向去拆，你就会发现跑不掉。因为所谓的你属于观的部分，就是我在禅定上面我得到安定，或者我在指法上面我得到安定，或者说这比方说这个方法，比方说禅法或指法，比方说我现在在修习道观，习道观这个方法我操作了十分钟之后我得到安定，因此我会觉得有点法喜，这个法喜就属于观。那我操作这个方法我没有散乱属于子，是不是子观都在跑？然后我这个方法我要选择我现在要不要提起责法，是不是属于观？是。那我现在有没有摄于疑心，这属于子。所以说他子观是在乱在一个区块，很难拆掉的，很难，非常的难。包括戏原子里面有没有观？有，他是以子入手然后监观。那像那个慧行跟行行，我们刚才已经提过这个词，很多人都说慧行是属于理修，行行属于四修。天台的系统是行行叫做理监事，慧行叫理监事，行行叫做四监理，四监理。然后这两个都是子观，所以子观是四理都一定要操作啊，不可能哪一个在操作哪一个，没办法。像你刚才说我在止于一境，我怎么观？你知道你在止于一境，而且你令它不偏，你这个不就是在观了吗？而且你不让它跑偏于我们止于一境当中，还有叫做精进嘛，如果我有违背精进就不算止观嘛。 然后精进它的重点就是放在于说，我以勇猛精进心离邪法行真法，就是符合真谛的行正确的法行真法，离邪法邪法行真法嘛。那你的既然离邪法行真法叫精进，那直观算不算精进的法门？算。所以说当中你要离邪一定要修真，你必须随时随地有没有确定都有没有在真嘛，随时随地有没有把它去除邪，一定都是直观在跑。所以直观当你开始的那一刹那过完之后，你永远都是直观双运的啦。 OK 了哈，这是我的看法，大概这样子吧。你的问题还有没有问题？没了嘛。对啊，所以以后啊不要急着，像你现在晚上的时候我可以比较强势，我这次去问我挑晚上来对他。他之前他这个问题不是问一次两次，他之前在那边问，然后因为我在这边坐着，他声音比我大，然后我上了一个下午的课，我没办法跟他辩，就听他说，然后我要说他就说，我要说他又说，然后我说你问题跑掉，他又继续说，就像刚才一样说了第六第七个问题，然后我就没办法说，我知道你回来第一个问题，然后他又跑掉，然后现在晚上没办法，晚上就可以了，可以很强势。所以说以后就是这样，你让我说一下一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说完，后面的问题都不急了。好，不会回去哭哦。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上课。